听故事，说故事，演故事，回应故事。
对，
新解读，
新视野，
新心态，
新行动。
故事新天空。
欢迎收听故事新天空，我是你的空中家人乐意。周六就是中秋节了，你准备好怎样与家人庆祝了吗？不一定要花很多钱，但意义在于团圆，彼此陪伴。如果你在外面打工，没法陪伴在家人身边，盼望你也记得打电话回家，问候一下家人。乐意的父母都已经回天家了，姐姐哥哥等等呢都不在香港，但乐意当天呢就会和表妹一起过。说起来啊，我跟表妹是非常亲的，从小就一块长大。遗憾的是她还是没有信主，真的很盼望有一天她也能和神团圆。8月25日和9月1日，小米弟兄分享他在团契服事，尤其是接待新人遇到的难题，而且从中更了解自己的盲点和需要成长的地方。那丽萍有什么回应呢？丽萍也谈到她的团契生活，她说她跟带领他们教会青年团契的姊妹沟通啊，她呢当中感到她被爱，也在学习去爱。那丽萍你加油啊。另外默然不语姊妹也开玩笑，她就说呢，从节目开播以来一直听小米就听了几个月啊，我不知道她的意思是否是说呢，这几个月来她常常在听小米在节目开播不久哈、讲述的故事啊。真的谢谢默然不语一直记得小米的故事。那以上呢是留言版的留言，还有一位 N 姊妹，她发来一个电邮，你猜她以怎样的方式为小米打气呢？她说几个月前听了小米弟兄的故事啊，父母离婚让她有常人无法体会的痛苦，她说自己听的时候啊也落泪了，心里多么希望小米有一天能走出这样的阴影。但感恩的是呢，有小吉姊妹陪伴她，他们的婚姻呢也是蒙神的祝福的。 N 姊妹就说呢，有一天无意看到一本书，她就很想推荐这本书给小米弟兄。那本书呢是谈到父母离婚之后啊，孩子可以怎样的成长的。虽然呢他自己无法完全的理解小米，但是很希望这本书的内容和故事能让小米有被理解的感觉，让他得到安慰。哇，你听到了会不会真的很感动啊？虽然他完全不认识小米，可是他的心是一直与小米同行的，而且还以实际的行动来关心小米。 N 姊妹你放心哈，我已把你的邮件转达小米，小米也是非常非常的感动的。那今天在和神一路走来的栏目有谁来做客呢？有恩惠姊妹，她的人生啊，真的是充满一般人都未必有的经历哈。她会在本周和下周和我们分享她在病痛当中经历神，而9月22日呢，她就会分享她在婚姻当中如何经历神。也就是说呢，她的故事会分三集播出。
他让我遇上他。
他让我爱上他。
然后，
他和我们
一路走来。
弟兄姊妹好，我是恩惠姊妹，是一个患有渐冻症的姊妹。渐冻症 是由于基因的突变导致的，它其实学名叫肌肌萎缩症。所以从小到大我的身体都不是很好，我最熟悉的地方也就是医院。在我15岁的时候，有机会外婆带我到教会，但是直到23岁我才真正认识神。那是因为我胃出血经历到神的医治，才真正认识主耶稣是何等奇妙的神。也是从那次经历后，我开始好好研读圣经和灵修，每天和神建立关系。这样的生活在我29岁的一场大病中被打破了。那时我整天就是感觉到腹部隐隐作痛，后来到医院检查，发现我右侧的肾脏上长了一个很大的囊肿，导致右侧的肾脏完全坏死，还有大面的积液在里面。医生当时说，如果是正常人的话是可以通过手术治疗，但我是一个渐冻人，身体很差，如果做手术的话下手术台的几率连一半都不到，医生建议我放弃治疗，这样我也许还有3个月的时间可以存活。我和妈妈听从医生的建议，没有去做手术，接着就办理了出院。回到家里症状就逐渐的出现，比如腹痛、呕吐、脱发等。妈妈看到我这样的情况，又给我找中医抓药服用，但依然没有缓解。这时我来到神面前祷告，回想这些年的经历，不由得开始埋怨神对我的不公，为什么让我从小到大都经历这么多的病痛折磨。我不知道我在神面前哭诉了多长时间，突然感觉到心里平静下来。也从这一天开始，我又开始正常每天来到神面前祷告读经。在读经过程中，神通过以赛亚书43:2告诉我说，你从水中经过，我必与你同在，你趟过江河，水必不漫过你，你从火中行过，必不被烧，火焰也不着在你身上。当时我并不是很确定这是神给我的应许，后来我在祷告，我跟神说，如果这是你给我的应许的话，那么你能让我正常的吃饭，能让我这病症从我的身上渐渐减轻。记不清过了多长的时间，真的奇迹般好了。过了一年就去医院复查，医生很诧异地跟我说，你还活着。又过了有一年的时间，在一次网络聚会偶然认识我现在的丈夫，期间我们不断的祷告，一再求神给我明确的带领，因为我不敢相信我会有婚姻。我们从认识到走进婚姻殿堂一共用了8年的时间。结婚后的一年里我们经常吵架，其实没有什么大问题，就是生活习惯不一样。有一次我们听了一个关于婚姻辅导的讲道，听了很受帮助，我们两个人从那时开始就让神在我们的婚姻当中掌权，逐渐我们慢慢开始适应对方了。这一切都是神给我的恩典，也都是我不配得的。
那 今天觉得非常的感恩呢、啊，可以跟恩惠姊妹在一块。恩惠姊妹你好。
你好，乐怡老师。
挺特别的，对吗？把自己的故事这样再捋一捋，再念出来，
感觉自己好像做了一场梦似的。
是好梦还是噩梦啊？还是两样都有？
好像是两个都有。嗯，前半段大部分都是噩梦，后来就是变成美梦了，是神给我的。感觉这一路走来好像都有一双手一直在搀扶着我，
就是神的手，对吗？那你感觉那双手是怎么样的？
我感觉神的手是一双很有力量的手，当我站不住的时候他会扶住我，当我灰心的时候他会抱起我，感觉这是一双很温暖的手。
嗯，那这样其实我们心里就有个底，对吗？很多时候不是没有病痛没有患难，但是如果有这么一双看不见的手在扶着你，对吗？你觉得是，那就会有一种安全感。
对，就是这样的。
那我们先从你没有信主开始谈起吧，就是你的故事的开端是说你患了渐冻症，大概解释一下渐冻症大概是怎么样的一个事情啊？
渐冻症就是一个基因的突变，就是基因当中缺失了一个代码，导致我这全身的肌肉就是不听使唤，没有正常的工作的能力。它又称为肌肌萎缩症，就是所有的肌肉都萎缩了。好比把一条活鱼放在冰箱里，它开始小的时候影响并不是很大，它是渐渐的冷冻，就是一条活鱼要是冻到最后就全身僵硬，就会导致呼吸衰竭而死亡的。
哇，那很不容易啊。你是从小就有这个病对吗？
那3岁左右吧就被确诊是这个病了。
哦，那好像从小那个死亡就没有离开你的感觉，我听你这样讲。
对，因为从小到大我最熟知的地方就是医院，我在家的时间都不一定有在医院的时间长。
嗯，哇，真的很难想象，很不容易。那从小你没有认识主之前那个心情是怎么样？会不会很愤怒，或者是很悲哀，或者是怎么样？
嗯，太小的时候倒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那时候还身体还不是那么受限制，也能走也能动。但是到了10几岁的时候，身体逐渐受限制，看那童年的小朋友每天背着书包上学啊放学啊，就很羡慕，就很觉得为什么就我这样，他们就可以正常的上学放学。那时候就开始心里有一点自卑感的。
当时自己怎么解决？你的心理是怎么去调试自己？因为也不能天天愤怒，对吗？也得生活。那你当时怎么调试自己？
神真的很奇妙。我从小就有一个表姐，她从小就被我姥姥带大，她几乎是每天放学她都会陪伴在我身边，啊，逗我开心，教我学习认字啊什么。那个表姐一直陪伴我好久，好多好多年。感觉至少有一个跟我同龄人，他愿意来跟我接触跟我玩，而且那时候神也通过我这个表姐，很多小朋友都愿意跟我玩，他们没有因为我身体行动不便就不带我玩，他们也很喜欢跟我在一起。当时童年过得还是比较好的，比较快乐的。除了行动不便，我觉得我和同龄人还很合得来，我童年过得真的是很好的。我还有一个很爱我的奶奶，一直的陪伴我鼓励我，真的是这样。
给乐意一点启发。最影响我们呢，不光是病痛的限制，而是心受到限制。如果这个病痛把你觉得自己不如人啊，或者别人都排挤你啊，别人的心理和自己的心理隔离了，这样一直下去就会心里很不健康。但我听你这样说，神安排了一些小天使在你的旁边，就让你的生活生命没有被隔离起来，对吧？
对，就是这样的。我童年的生活没有被隔离起来，而是和他们一同成长。病痛只是受制了你身体，但是它受制不了你的心灵。如果你的心灵可以放飞，也一样真的能经历不少的恩典，感谢主是神的恩典。
对，跟我想象不同。我想象可能有长期病患的孩子，童年都是在孤单当中度过，但因着你当时有人陪伴，生命的颜色就丰富了很多。 那你又怎么样会走进教会的呢？
走进教会不是因为我这个疾病，而是因为我家里出现了一些变故。我的爸爸在我15岁的那一年才出车祸了。
哦，
我的姥姥那时候正好又有人传福音给他，他就把我一起就带到教会了。
那起初去到教会你感觉怎么样？
从15岁开始我就与人接触的不多了，并不是说他们不愿意和我接触，那时候我的病情也就开始严重了，几乎站不起来了，所以我就不爱与这些人接触，有点自卑心。当我进到教会的时候，我发现这么多人，开始的时候是很紧张很紧张的，完了后来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啊，还有一些跟我同龄的人，他们主动跟我一起打招呼啊，那渐渐的就熟悉了教会的生活，觉得这样也挺好的。
当你自卑的时候，别人怎么接待你，怎么回应你，也是很关键，对吧？
对，我觉得神一直他，真的从我不认识他，从小一直到大，我觉得他好像每一步都给我安排的好好的，只是让我去按照他的路线去走一样。
那我听你刚才讲的故事呢，你说15岁到教会，但好像当时也没有真正的相信主、认识主，一直到23岁。那为什么等到23岁才真正认识主呢？这8年发生什么问题呢？
其实当时我爸爸出车祸后，开始被车撞的时候是变成植物人，大概有1年时间吧。他后来醒过来，醒过来的时候他就什么都不记得了。当时妈妈要照顾他，要照顾我，当时我还有一个小弟弟，也是跟我一样是渐冻症，所以家里就是很糟糕。那时候姥姥年纪也不小了，经常带我去教会，我们家离教会还有一段很长的距离，也不太可能，就是偶尔去偶尔不去的，就是慢慢的我就离开教会，就离开教会8年的时间。
那当时这8年，你觉得这个神是怎么样的？这8年，哇！我在想啊，爸爸出车祸，自己渐冻症，弟弟渐冻症，哇！这8年，你心中的神是怎么样的？
在这8年当中，我没有觉得神在我的身边，我也没觉得有神的，因为我觉得所有的苦难都加在我们这一个家庭当中，感觉天空都是灰色的。
我现在想想都替你难过，多不容易，天空都是灰色的，那每天张开眼睛还是看见灰色的天空。那这8年当中有哪一些积极的因素让你撑下去呢？
我觉得更多是我妈妈那种坚持吧。其实在这8年期间我有选择过自杀的，那时候睡眠也不好，大夫就会给我开一些类似安眠药的药，他不会给你很多，他会给你2片3片，但是我没有吃，我就把这些药片攒到一起，攒了一小包。有一次我妈妈没在家，我把这一小包药全部都吃下去了，等我再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医院里，不知道妈妈什么时候又把我送到医院里抢救，我又活过来。
当时的心情怎么样啊？发现自己又活过来。
当时我就想，我妈妈真多事啊，干嘛又把我抢救回来？如果我的离开，是不是她也减轻负担，我也减轻压力？当时是这样想的，并没觉得很感恩。
那妈妈当时怎么样啊？当你醒过来，你看到她的眼神吗？
她当时没有责备我，什么也没有说，只是陪在我床边，就说你好好的在治疗。然后治疗好了我们就回家。我妈妈其实真正遇到大的问题的时候，她不是一个善于言谈的一个人。
但是我觉得虽然不善于言谈， 这就是智慧啊，他没有责备你，没有自怨自艾，也没有用大道理来教训你，他就是陪伴你。
对，他就是陪伴我，可以说他就是用这种方法来陪伴我，他没有责备我。其实要换成别人就会说，我已经够难的了，你还给我添乱，就会说一些话，但是他没有。
是啊，我觉得这就是很大的智慧啊。如果当时他训你一段，可能你又难受，他自怨自艾也是影响你的情绪，也影响他自己。你妈妈真的神安排给你的天使，我很感动啊。
真的感谢神，是这样的。
对，而且他当时可能也受着很大的压力，对吧？因为家里事情这么多，女儿又自杀，但是他还能这样，就是陪伴。对，这样八年，因为有妈妈，神安排了妈妈，还是熬过了。
对，
那到23岁，他就是因为你得到医治，所以就开始信主。
对，他看到这位神真的是一位真神呐、啊，因为当时我跟医生推手了嘛，就是让我回家。有一个老牧师他来给我祷告，完了当时我跟老牧师问我说，你信你能得医治吗？当时我也不很奇妙，不知道哪来的勇气，我说我信。就因为我说这信，这个牧师给我祷告过后，渐渐的我就这个胃出血他就自然他就自己他就止住了，慢慢慢慢就恢复好，妈妈就看到这个神迹吧，他就信主了。
嗯，那你当时也因着这个就真心相信了。
对，真心相信，从那一天开始我就决定我要好好读经，我要好好去查考看看这位神到底是怎样一位神。我就开始我有个习惯，每次就是先祷告后读经，这样我觉得我能读得清楚点。
真的很好，23岁他医治你胃出血之后你就读经哈。你觉得当时这个神跟你在15岁所想象的神有什么不同啊？你所理解的神。
15岁的时候，我只是听，弟兄姊妹说神怎样的有能力，有什么，有怎样的恩典，但是我没有经历，我只是听他们说，我觉得大概这也是一个故事吧。但是23岁的时候，我真正去经历的时候，我才会沉思下来想，并不是像我想象的那样。
那是怎么样呢？
而是因为真实存在是可以去经历的，虽然我看不到它也触摸不到它，但是我可以去经历它，它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当时我得医治，我就这一点我肯确定了，就是知道它是一位真实存在的神，如果它不存在它不会医治我。
但是这只是一个开头，我听你这样说，它真实存在，但是你不理解它，所以就要读圣经，对吗？
对，我不理解他，因为我也不了解他，我只知道他真实存在，他到底是怎样，是不是像牧师所讲的他那么慈爱，或者是像牧师讲的他又是那么威严，我完全都不理解，我只能从圣经上去找答案，一边听到一边找答案。
非常好啊，就看见你认识神是两条腿走路，一方面经历了就真的跟了建立关系，另一方面又想理性方面知识方面也真的更多了解他。
对，就是这样，我想去更多了解神，但是我发现当我阅读经的时候，我就发现我还真的不是很了解神。
那怎么办呢？
虽然不了解，虽然我有很多圣经里的故事啊和的东西我不明白的时候，我还是会继续去读，因为我承认我是太有限的，无论是知识方面还是经历方面，我是太有局限性的一个人，我还是会选择相信圣经上的所记载的。
为什么不明白还相信呢？
就是因为那次的经历，因为神的真实存在，神是不说谎的神。
心灵絮语，
不知道你听了恩惠姊妹的故事的第一集有什么体会？乐意听了有两点的体会。第一，姊妹的故事让我再次看见陪伴的重要性。她的妈妈在她企图自杀获救之后呢，没有责备她，也没有呼天抢地，而是默默的不离不弃的陪伴他。 这样乐意再次想起从前先后陪伴几位患严重精神疾患的姊妹的经历。他们都有一个共通点，就是情绪来的时候呢，会发很大的脾气，会扔东西在地上。当时乐意就明白到，当情绪非常负面非常混乱的时候呢，旁边的人呢说什么大道理都是没用的。我当时可以做的而选择做的就是默默地陪伴在一旁，骂不还口。后来他们病情好转之后呢，不约而同地告诉我，在他们情绪最最最厉害的时候，默默不作声的陪伴正是他们所需要的。另外我们说回恩惠姊妹，我也很欣赏她同样看重与神相交的经历和对神的认识。她经历神的医治这个神迹之后啊，她就开始非常认真地研读圣经，想要更全面地认识神，了解神，坚持两条腿走路，这是他的平衡，我们值得学习。乐意看过很多极端的例子，有些肢体呢会在经历神迹之后高举经历少看圣经，或者看圣经的时候呢只偏重自己自身经历的相关部分去看。另外有一些肢体呢就会脑袋太大，只偏重很理性的查经，没有与神建立亲密的关系。可能你会问，哎，我没有像恩惠姊妹经历这么多震撼的事情啊，我怎么能跟神有很深刻的相交呢？不是的，只要我们真心谦卑的事事都向神祷告，向神倾心吐意，坦白的在他面前我们心底话什么都说，和他真诚的交往呢，神一定不会让我们失望，神一定会让我们深刻经历他的同在的。
哎呀，这个没想过，
这个讲的不对，我要。
你们搞什么？
来来来来来，来听一下吧。
故事新天空。
哦，原来你们戴着耳机偷听故事新天空。我啊，天天收听，800万年前就推荐给左邻右里、街坊好友、亲朋戚友、教会的肢体呢。
哎，听众朋友，快点快点啦，
把故事新天空介绍给您的亲朋好友，
让他们和我们一起
听说写演评映，
一起开拓心灵天空。
非常期待你在留言板或者透过电邮和短信为恩惠打气和分享自己的故事。请记住，每逢周一到周五有我们故事新天空和你一起听说写演评映故事，一起开拓心灵天空。最后为你送上生命的花朵这首诗歌，但愿故事新天空成为我们爱的花园，爱的故事在这里生长。明天见，拜拜。
蓝蓝天上飘着白白云，暖暖阳光拥抱着大地，想想